就是伴随性的呢，我们开展了包括一些古城更新啊，还有一些公共环境的一个提升。那么最终的话呢，其实
在
大家
中恒
可以
设计集团的会议室里，徐州彭城七里、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等城市更新项目的图纸映入眼帘。
过去一年，张景的脚步遍布江苏多地的街巷、城中村，将专业积累化作履职实效，让城市更新紧扣民生需求。
张景深知存量时代下，城市更新既是发展重点，更是民生关切。去年全国两会，他结合苏州实践，提交了关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促进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直指修缮建筑入市税费计算无据的痛点。这份建议很快迎来了积极回应。
也是结合我在我们这个苏州城市更新的时候，很多这些修缮的建筑，它在今后修缮完了以后进入市场流转的时候，它的很多税费的这种计算，在原来的暂行条件条例里面并没有明确，因此呢，我提出了相关建议。也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是，国家税务总局其实是给了这个书面非常积极的一个回应，他就说的话呢，是对我们的这个今后土增税的改革立法，包括是政策完善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想的话呢，这一点来讲呢，既是对我这个履职工作的肯定啊，也更让我坚定今后这个贴近民生提出建议的这样的一种决心吧。
今年两会，张景将带着集团30年邮册奔赴北京，邮册里的园区繁华与姑苏古韵相应，是苏州城乡蝶变的缩影。指着邮册上的一幅幅图景，他感慨地说。
对，你看这个是我们的园区的今日的景象，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姑苏繁华图，可以是一个双向的一个呈现，更是我们苏州尤其是工业园区30年城乡蝶变的方寸缩影。我们有幸呢是伴随园区成长，也是参与并见证了这片热土的崛起，因此呢我也非常希望呢把这本邮册呢带到北京呢，可以说叫以邮为寄，致敬时代机遇，也致敬奔腾的岁月。
在张景看来，城市更新从来不是简单拆建，而是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建筑与城市发展都要留住记忆，守住根脉。
身处我们这样的一个办公楼啊，其实就是能看到，其实我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中庭，就是苏州传统民居的一个被弄的一个格局。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建筑看起来是个现代建筑，但是它骨子里它会透出这种苏州的一种文脉的特征。总体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希望在建筑当中体现我们说的叫延续建筑，从空间维度上应该跟自然环境融合，从时间维度上应该和历史文脉融合。另外呢，我们还强调一个人文的一个维度，就是可以说是要留住一些城市的记忆，人文的记忆。
过去两年，张景联合多部门深入调研苏州小河浜城中村改造，推动该地块实现了实质性的更新突破。但是在后续跟踪调研中，他发现多地城市更新仍然面临一些共性痛点。为此，他结合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践经验，借鉴新加坡白地弹性开发策略，反复打磨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
主要核心的包括四个方面，就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就是我说提到的很多像城中村、棚户区这些经济上难以平衡的地块，建议呢是以这个超长期国债来支持的房票安置，这样同时呢也可以化解我们的存量房源，是希望能够完善我们现在土地的灵活利用机制，来补齐我们的一些公共服务的一些短板。那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是要重构土地这个供需的平衡以及它的价值修复的机制，可以试点一些叫做白地弹性这个入市的机制，在核心的规划指标控制的前提下啊，给予一些核心的地块它更灵活的这样的一种开发的一种权限，会吸引一些优质的社会资本的话呢，参与到这样的城市更新当中。
其中，重构土地供需平衡与价值修复机制是破题的关键。张景以苏州中心发展为例，诠释涵养生机的深意。
城中村啊等等，它地块动迁出来，但是以传统的它的很多商业的这种介入啊，它可能大家意愿不足，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建议的话呢，是政府收储以后可以把它发挥成临时利用。就像我们当时在苏州工业园区的话，大家知道这个现在我们苏中心的边上，我们开发了一条叫做左岸商业街，这个的话呢，我们设计的是全部用钢结构，当时就是规划的就是10年左右的使用，像临时的一条商业街，既补齐了周边当时的一个商业的一个氛围，同时的话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慢慢的涵养它的一个生机。 到了很多年以后，到我们真正输出中心开始开发建设的时候呢，其实周边已经是这个不管是居住环境还是都已经非常成熟了。等它的土地的价值回升以后，我们再入市，那么这时候它的升值是完全可以覆盖超长期国债这些本息的。
从设计师到全国人大代表，身份的叠加让张景更感责任在肩。他希望自己这份源自建筑设计的一线思考，能够为全国城市更新提供江苏思路，让更多城市在存量发展中焕发新机，让百姓生活更有品质，更有幸福感。